最后嘛就是一副对子，就挂在你们那个客厅的。初六是允升大吉啊，上九仕旅考强，易经的一副对子，都讲这一副对子。这副对子呢，对我们还是很有用的。允升呢，这个易经啊是讲的升卦，升卦呢是上面是坤，底下是巽，地风升，升卦。这个初六嘛是升卦的第一爻，地风嘛，这个底下是一个阴爻嘛，所以初爻是阴爻，叫允升大吉。地风升这个卦象是什么呢？上头是坤卦，就是地，巽是为风，又是为木啊，是木啊，是植物啊。说这个植物在地底下，它就要生长。啊，说这是个生，取这个象啊，就是一种自然的生长的意思。这个，所以这个象啊，就说了啊。说是地中生木，就是地底下长出植物来了，这叫做生。君子以顺德，君子顺德嘛，这是夏老师易经很熟啊，君子顺德，这个象的话，君子顺德啊，吉小以高大。那底下不是说吗？这个吉小，吉小以高大，易经原文是积累的积。小的东西积累起来就高了，就说树木是增长啊，这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成大树啊，所以是生的啊，这个是这样。这一卦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它就是顺，有没有体会这个？地是乾的，乾天的德是刚啊，乾刚啊。地之德，坤卦就是顺，巽卦又是顺的，巽卦的意思，巽的意思就是顺的，所以上头一爻下头一爻都是顺的，所以告诉我们就是顺的，顺乎自然啊。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勉强做安排，所以我老说你别横使劲啊，我老说别横使劲，说这就是不顺。你推车上山，那顺劲儿就对了。你要不顺，那还翻车呢。所以这卦的上下两卦，然后内外两卦都是顺的，就是以这个为象，木是地中有木。初爻允升大吉，允是什么意思？允是信，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。不然夏老为什么讲到这个易经呢？初爻的时候刚刚开始，底下那还没长出来呢，刚开始嘛，这个问题刚开始嘛，啊，这个可是这个下头的那个东西在树地底下长，它必然要长嘛，啊，虽然还没长出来，你可相信它必定长出来，就这一爻，大家。都可以相信你，每人的佛性都可以长出来，这就是允升，这叫大吉，要顺着劲儿，顺乎自然，所以这顺而不是横做安排，就成了大吉啊，这是这一卦啊，升卦。底下那一个这个对联呢，这个对联对的很好了，履卦，履卦的最末一爻，履卦呢上头是天策履，上头是乾卦，底下是兑卦，天策履，天在上，策在下，这是礼节嘛，有尊卑啊。所以履也就是履，这个履就是履行的，就是咱们这个步履的履啊， 这是礼节吗？这个整个的卦来说嘛，就是驴虎尾不叠人，这不念不治人啊，不叠人亨。他这个卦就是咱们这一整说呀，这个环境来说呀，这个都是啊，用这个刘的话来说啊，这是一个大学派的意境啊，听着就是很有修，很有实际的啊，这个修养的人。说人事无非是危机啊。所以就是驴虎也像这个，就是在别这块不是千万非常刚啊啊，处处都是危险。你没有只有和顺小心，你这才可以吉啊。因为这个对卦是代表是对为悦啊，是欢喜啊，你说很愉悦。你虽然所遇的是很刚强的啊，但是你这个是由于你很愉悦，而你所行的是所奉的是道。所以文王就说这个卦嘛，四为实安，看着好像为而安，如驴这个虎尾，你跟这个老虎尾巴后头，但是老虎不咬人，所以还是好啊。这是整个卦之象啊，天策驴，天策驴就是你就这个驴呢，也就是说是啊，你跟着这个虎尾巴好，你要这个要实践，实际这个驴就是实践，等到。最上一爻了，第六爻了，那到登峰造极了。登峰造极就没有可做的，你到了头爬梯子爬到顶上去了，就不能再往前进了。所以上九就试驴，看这个驴，考墙。所以它都是易经的原文，说这个对子对的很好嘛。两句都是那个是升卦的初爻，这是驴卦的末爻，他就把这个集合起来对，说这种吉连。啊，就在对子说也是难度很大的啊，对，而且是对于我们这个修这个修身养心啊养真呐、啊，都很有帮助啊。是你好像，就是你已经没有可往前走的，你就回头看看你以前走的。这意思用咱我话说，就我成个大师，大家善于总结、啊。你做了之后总结一下。我们这东西还该大一点嘛，啊，我大老跟大说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这些人谁是好一点、进步一点，谁失败，谁怎么失败的，自个儿怎么做的，这一些线你回顾、总结总结。你现在原就是，你一个就是你这个一点点在取得进步，啊，顺乎自然啊，这个顺着这个劲儿啊，找自然而然生长。这个是咱们就从这开始了，但是不断之中呢，我回顾一下，我这个昨今天我到朋友圈上这么说，啊，我就每天都有个安排，到了晚上考虑我这个安排我完成了没有，完成的好坏，那就是回头回顾一下，啊，说这两句也就把啊，这个呢就很急了，啊，所以是这个像原急在上，大有庆也。就是这个原来这个后头这说了一半，后头底下还有个奇炫原籍，说试驴考墙，咱们把它解释为总结还是不错。奇炫原籍，炫是旋转那个旋，奇炫原籍。这刘老夫子嘛，他把这个旋解释为是周折折旋之意思，就是反复之意思。反复这样就很好。这是我从河南回来，我看了这个书，我这下来的小屁呀、啊。我说他这玄字的解释还没有进这个易经的意思啊。这个玄字这么讲呢，当然还是对了，但是就是说，因为夏老师这个肚子没引那儿，没往下说，这底下是我的话了。这个玄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这个怎么叫玄呢？我们这个做事都是这个，这一切都是跟外面有接触。我们从外面这个事儿返回来，这是玄。用文，那就是一般的文。我反文，玄。所以我把这个驴试驴奇玄原籍解释为什么？是观心行处，观你自心所行的地方。再说起来就是观心嘛。啊，你不是跟着色声香味触法，而这个旋反转过来， 这个樊城怪就原籍最大这些啊，这是我对这个易经这个解释啊。所以夏老师也说，这个视旅是什么？就是虚心的回头看，回头看自己，自己这一生，自己这一天，自己这一年，回头看，回头看，大有好处。自己还是能够知道的，只要是真正虚心的回头，好好的回头看，怎么走过来的，哪对哪不对，这是重要的。然后这个来考验极强啊，你对了就极强嘛。所以易经是讲极啊，极就是说你这个对不对啊，对就极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把当时挂这个对字呢，夏老师把这个对字给我们讲了，但是也是懂这个学佛的人啊，一个就是说要有信心啊，相信我本具一切啊，我就这么熏习，它必然增长，虽然没出来呢，必然增长，要具有这个信心。那同时戒慎恐惧，视旅考察啊，我这一天怎么样啊，我总结总结啊，我得利不得利，也不是就是说啊，我就这自然就增长，我相信这个我就睡大觉了，我也不管，自个儿总结总结看看，检查检查，检查发现问题，你还是很自自然然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不好的东西嘛，有妨碍的把它扔掉嘛，那好的嘛就巩固嘛，这还是很自然，还是顺着这个劲儿嘛，你拔苗助长就是横劲儿，那是不行的，是不是？你整个不管，我也不浇水了，我也不灌溉了，我一年我都不去看一看。这个种的这个林子能成活啊，不行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这样，这是也是辩证。最后就提到先得没有我相，就刚才我说的，为什么打不碎，为什么种种障碍，为什么修行上出种种问题，实际上这个根儿就在这个我相上，总是有个我字啊，在这儿啊，就不知不觉在这个种种地方什么啊，就不断是程度高程度低的，有各种不同的我呀。到了圆觉经那去说，你认为你自个儿是悟了，认为你自个儿正了，还都是我相，还都是四相里头。所以这个是要是很深入啊，什么我们就没有谁能逃出这个问题啊。你只有没有了我相，才没有其他的相。说现在不要去管别的啊，我这个又是法相了，是执着不执着了。你只要先不要老突出你个人，老不出你不要老是你个人出发，老是你个人的成见。老是考虑个人的这个荣誉地位，我自个儿的爱，我说这个我像它包括我的爱好，我的见解啊，我的生活习惯啊，我的这个什么个性，这一切总之都是我像。什么叫我的个性？你那个个性我都成了性了，来发挥我的个性。你发挥你什么个性？发挥你的我像。你要是没有我的，你没有我相，还是什么叫我的个性？都以为要我要这钱还觉得很光荣的正确。我有我的个性，什么个性？我相。底下说从打碎令造真下功夫，可要进步，都很恳切。但你不打碎，你就慢慢这么熏习，你也可以啊，先好好下功夫，你也可以有进步啊。但是说是啊。一种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不知不觉啊，有的就走上了错路啊，在家里不走上那些错路，你就是不打碎令造，你这个故也单单用功，那就是只能就是刚才我说只能爬，就不能非要嘛，是吧？你如果真能打碎令造，破了我向上能够、啊、常常关照啊，不让这个我字是当家做主啊，真能打碎令造，真要下一番功夫，你就可以要进，这个进就是一个啊，直变，就不是那个渐变，反正怎么叫要进？所以大家想直变，也就是这样，要想要进就这样，这个道路就知道。你又想要进，又不想打碎，那就不行。所以这个话说的很清楚。那么也并不是说，那我就怎么办？我就那，你就那你这么着也可以。 你现在就是这样，你先这么做下去吧，先慢慢熏习，慢一点吧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再引自警录的两段啊，就说明夏老师对于这个问题要求自己要求的很严格呀。自警就不是劝别人的，是自己警戒自己的，这话就很严格。我们这就是夏老师成就，要求自个儿很严格，须先打破自己自欺一关，时有商量。不要自个儿糊弄自个儿，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不正确的地位。有一天我跟齐大师兄说，我说现在人通病就是把自己摆高了，你把你自己摆高就是自欺嘛，你必须打破自欺这一关，时有商量处才能商量问题，需说然见得自己满身过时，功夫时有着手处。要谈功夫啊，从哪儿着手啊？你得说然见得清，跟火似的那么清清楚楚的见到自个儿的满身的过时，你这之下才谈功夫，你功夫才有着手，在哪儿着手？你没有这一关去谈功夫，自欺欺人。用夏老师的话，此二关不破，这两个关不破，任你盘旋说妙，终是门外大知道。在门外，但知字，知字就这么说，知字草字不这么写吗？你是门外知字绕，你进不了门啊。你谈玄说不了，你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，你说的再深，什么什么大圣经典你背得烂熟，你这是自欺之谈。你虽然说的是玄妙，你是在门外头那儿转呢，没进门。这很深刻。第一个天袭，这不袭就是降服了，天要下给他降服，就开他的智慧，有智慧才有福，福至心灵，那俗话嘛，这很好嘛，福气来了怎么着？先使你心就灵了。这俗话中也有道理，为什么它能存在呢？福至心灵嘛，天降之罚呢，先脱其破。这夏老师有个对子，说是运去心昏呢，运气没了，你心就昏了。后来这个啊，运去心昏的啊，你要这个运气要没了，倒霉了，先使你糊涂，静坐。啊，说个笑话吧，我就见了这么一位糊涂人，他这人很精明，他会看相，别人说我那也看瞎说的，跟他年纪轻的，就是还没真信佛呢。我就传说我看相看得好，那个人跑了好多少里地什么的，都是都当过相声什么的，他自个儿也会看相，跑来找我来，他就说他倒倒霉啊，他校长他不当了之后，后来到了重庆嘛，就别人去见他，见陈立夫。见陈立夫，陈立夫那是教育部长，一谈很投气。陈立夫跟他说：“是我还希望你啊，你帮帮忙哦，啊，你还请你孩子来啊，再出来，给我们啊担当一个学习的校长，担当的校长。”他回答一句：“可以也可以，但是公立的我不当，我当私立的。”就是你说我糊涂不糊涂？我不是我找陈立夫，我说你说我找陈立夫干什么去了？我不想找个事儿，说我去骂大街啊。他这教育部长不都管公立的吗？我说我公立的我不要，我要个私立的。你说我是运气，是不是运气行为？是吧？这你这是跑来做教育部长，你这是吧？他不能管私立的，公立的我不干，私立我才干，就把你公立的一塌糊涂。这我不整就指着鼻子骂着教育部长，我这干嘛找他呢？我想让他给我个事儿。运气兴奋，你这人很精明，很能干啊。这个咱们说的笑话，真正的运气兴奋就是天脱其薄，薄就是说是这个人已经丧魂失魄呀。这个词用的都是很有分量，夺其薄。什么叫夺其薄？是吧？什么叫开智慧啊？你能够惭愧，能够奋发去改过，这个就是开启天开你的慧呀。知道惭愧，知道我要改，这就是天要给你降福了，天给你开智慧了。你悠悠乎乎昏昏懈怠，自欺是非， 自个儿就这么糊弄自个儿，总把自个儿摆得很高，自个儿那些个缺点都把它查反粉饰起来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借天夺其破者，这就是你啊，天子夺了你的破。所以老师这个这就比跟我们谈的深刻了，所以我们老师要求自己很严啊，所以夏老师的成就啊和这里都不可分啊。那个考验他说过，那雷天觉的父亲雷道亨90天呢、他的儿子前两天我们还见面呢，我们同学，我们同年级的同学、他的父亲雷道亨啊，雷道亨就跟夏老师，他两个都在山东做官嘛。今天到了吃中饭时就来这要酒要菜，点净好的白兰地威士忌什么什么中国酒外国酒，点那边要炒菜什么这个海参啊，什么虾仁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来就煮好了，就喝着就吃饭，吃了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这个肚子也不饿了，酒也差不多了，开始骂，就批评夏老师骂，骂骂，骂完了之后就吃就走了，第二天来了还吃还骂，所有的秘书科长都说管这是混账混球加三级，混账混球加三级，说是这个跟夏老师说，你们这三这是不好意思，我们把他骂的，我们不把他骂出去，不让他来了。到时候他来骂你们没有？没有啊，他骂的是我呀，他骂的是我，你们知道这么的告状吗？你们不要管，骂了90天，后来就不一样了，后来就是变得赞叹了嘛，啊，就这个事，所以就是要经得起啊。上次说西安的这个西安市演员，演的夏老师也是跟梁左铭一块去的，所以梁左铭知道这件事。日本人承认中国近代的成就的人只承认两个和尚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喜莲。那天夏老师去了，那个梁守明也去了，俩人去了。去了之后，这个醒元师骂梁守明，他拿柱子给这醒元师，醒元说你通通是胡说八道，全给他否定了。梁老板，你这都通通是胡说八道，他现在没什么客气。啊，夏老师就拍着桌子怎么骂，骂的是那个逝者就不好，就太难为情了。这都是当时很有地位的人，是吧？那个梁守明那是北大教授、佛学家的夏老师，这都是众望所归的人，是就说，哎，老法师，你慈悲，太有我这就是慈悲，还有什么慈悲？大德难认，我跟你说，要你用你自个儿的眼光，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和尚，大德就是难认，都得换一副眼睛才行。不然你们看见大德也不认识。那么夏老师第二天去了，就谈得非常详细，彼此作诗，就是这没有什么那个客套什么那些东西，就看你受得了受不了。说你真正是能够打碎的人，对于这一切，为什么又能接受不能接受？说一考验就考验出来了。为什么能接受不能接受？这你自个儿碎不碎吧？那再说一个公案，他们就结束了。大家知道于朝根吧？唐朝一个太监，非常有权的于朝根呢，啊，非常得宠。这个那是请中国诗人谈论，皇帝讲说这个他还小的小太监，他得很懂得佛法啊啊，这个好像是法国诗，你可以慈悲慈悲。于朝根他就问呢，如何是这个黑风吹船舫破落什么罗刹国？这是这个楚门品里头话，这黑风吹船舫吹到黑鬼国去了，这什么叫这个？这也是个禅机。什么叫黑风吹船舫吹落黑鬼国吧？大致原句是这样的，这什么是这个？国师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你也配问这问题？当着皇帝，可耻！他现在就回来了。你这个说法是平等，你怎么说我是什么人？而且我现在在皇帝面前也很不错嘛，是吧？皇帝认为我是信佛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人？你可以问这样的问题。脸就红着，生了气了，啊，就说心情变了。
这就是黑风吹船坊陀螺黑沙摩。你问他干什么？你这就是一说你这，所以说这些国师啊，是了不起的啊。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啊，时间不大。